上面的事情，是叫神的百姓看不见神。但是更惨的一样东西，是所罗门将神的百姓带入了多神的敬拜的里头，而落到以后犹大一再出问题，和所罗门这一次的失落是有一个不能够分割的关系。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说神的赦免仍够叫所罗门蒙纪念，但是所罗门所作的事呢，在神的计划里面所造成的那个伤害没办法能够挽回得回来。因此我们看到所罗门一生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实在从心里面要有一个警觉。那个警觉有两方面，第一，常常认定神是我们那个目标，能够常常认定神是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里头的偏离的心思一发动，马上我们就会有反应去拒绝。如果对神那个目标不够持守得准，里头一些偏离来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来为他辩护，容让他在我们的心思的里面存留。我想当时所罗门由娶法老的女儿开始，一直到以后而收这么多的妃嫔，所罗门怎样向他的神仆来交代，怎样向神的百姓来交代，圣经都没有记载这些事。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罗门一定有一番的说辞来向他的百姓说，我这样做是对。以所罗门这个这么智慧出名的人，他就找到非常完美的人的理由，甚至众人都接受他这个理由，但没用。人接受所罗门的理由，所罗门自己亦可以透过那些理由去贿赂自己的良心，但是没用。结果都一直道道偏离神，特别圣经说偏离那个两次向他显现的。我们有时真的会这样想，除非神给我见过，如果我见过神，我怎么都不会离开神。何况所罗门这种两次神向你显现，你这么傻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这么大声。虽然我们同神向我们显现那个形式不一定是好像所罗门那样，如果我们灵里面苏醒的，我们都说每一个神的言语，你总已经有过遇见神的经历，最低限度不够那个经历就叫你遇见神，你最低限度有这个经历。得救以后你如果有个复兴，你如果有个对付，你如果有个追求，在神的面前很积极的向上来奔跑那一段的路程，你会更多次的遇见的神。但是这一切遇见神的经历，能不能够保守住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落到黑暗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样去体会。 我自己個人就好深體會喺度，我絕冇辦法能夠用我從前嘅經歷嚟支持我今天嘅站落。因此我哋翻翻到去睇到所羅門嘅歷史嘅時候，我哋好重嘅去留心呢一件，好嚴肅嘅嚟持守，唔容讓有的咁多嘅向神嘅偏離嚟發生。因為要緊嘅嗰件事，一點點嘅偏離係會把人帶入一個極大嘅失落嘅裏面。其次嗰件事我幾無記性，唔記得第其次嗰件事係咩啦？記得我先作答翻，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而家仲未分醒。但無論如何，從所羅門嘅身上邊係好清楚嘅俾我哋去留意到一件事：一個人嘅蒙福，如果唔係把我哋帶上一條準確嘅路去繼續嘅，保守住喺神嘅面前。对神的拣选、信服和敬畏，慢慢慢慢我们就会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行走，以至到最后在神的面前惹神的怒气。所罗门死，神母俾所羅門任何嘅評語，唔似其他嘅王，神俾所羅門有評語。喺《列代志》啊，《歷代志》又好，同埋《列王記》都好，提到所羅門死，死就係死，一樣嘅字句，作王四十年就死，佢個仔耶羅波羅波安就接續佢作王。咁究竟所羅門在神的面前算是怎樣？如果我們要跟所羅門落結論的話，所羅門能不能夠功過相抵呢？我們平常讀所羅門的事蹟，留下一個印象，所羅門好厲害，所以我們從來很少想到所羅門究竟在神眼裡面那個實在的光景是怎樣。不過就我個人來看，我總覺得所羅門他的過失是大過他所作的好處。雖然做聖殿那件事情是滿足了神在那個時候的心意，但是敗壞了神的百姓這一件事情都不是建造那個物質的殿所能夠補償得回。那一次換一句說話，我個人認到是有一個這樣的體會，神的兒女透過這麼多歷史的人物，實在需要求主幫助我們好好的來建立一个心智，恒久不改变，持守住神所要我们持守，去追求活在神的面前，是叫神心满意足。似乎这些好像是老生常谈的话， 但是他的实际实实在在从上面是满足神，在下面是叫我们能够蒙恩。求主在这些事上都能够给我们看到。我是或者同弟兄姊妹在这两张补充的交通就停在这上，不记得那一点，我几时记得我就同弟兄姊妹的交通法。我们现在读到十二章的时候，就看见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起了好大的变化。所罗门死，他儿子罗伯安就做王。到了这一个时候，正如刚才林弟兄所交通的，他们和神中间的那个关系已经下到一个非常暗淡的地步。当罗伯安做完以后，百姓们就来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减轻他们的苦功。但是百姓所说的话，就是林弟兄刚才所指出的，就是说如果你做王，你好好的待我们，我们也就好好的侍奉你。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事实上是反映出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已经完全失去了那个属灵的质量。起先神同意以色列人立王，乃是要借着王来更具体的带出神在百姓中间的传递。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的日子，扫罗虽然不准确，但是大卫心里头还看见一件事情，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虽然神已经要撒母耳用膏膏了大卫，但是大卫却没有因着这一个机会而立刻就下手把扫罗除灭而占去他的王位。你看见在大卫心思的里头就是有那么一个东西，那是神所做的事情，我这个人必须要尊重神手里头所做的。但是来到罗伯安的日子，罗伯安没有这一个看见，百姓也没有这样的看见，他们只不过是停留在很简单的一个政治组织的里头。你好，我就拥护你做王；你不好，我们就不要你做王。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政治的那个责任的问题。那么这当然这个事情是和所罗门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在所罗门的下半段日子实在是离开了神。虽然最末后的一段日子他悔改，但是正如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已经不能挽回他所造成的那个属灵的损失，那个属灵的破口实在是太大了。起码我们能看见当他死的时候，他还没有改正对百姓的那一个苦功的安排。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当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是非常的暗淡。罗伯安这一个人，你说他好，他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你说他坏，他也坏不到什么地方去啊，那算是不过不失吗？也不是这样，他是有过有失的人，不过过与失都不是太大，就是。那么现在他做王，人家来跟他提出，你减轻我们一些苦工，我们就服从你。他没有马上拒绝，他说好，这个事情让我考虑考虑，三天以后我来回答你们。那么当那些百姓离开他以后，他首先就去找在朝里头的一些老年人去征询他们的意见。那么这些老年人就告诉他，你要善待这些百姓，他们就一定长久来服侍你。但是有罗伯安没有听从，他也许觉得这些老年人说的话有点陈腐了，不够显出王的权势和威严，王喜欢怎样就怎样，用不着管老百姓是死还是活。那么从这一件事情，我就心里头有一个很重的体会，这个问题不能全怪罗伯安，因为是所罗门没有一个好榜样给他儿子看。虽然末了的时候所罗门大概也很严严的来教训这个儿子，但是前一段时间的失掉了见证啊，现在去教导教导，那个教导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刚才天地兄提起所罗门恐怕没有怎么教导他儿子，也许也不完全，因为从箴言书上头我们也看见所罗门好些话是我儿啊我儿啊我儿啊怎样怎样怎样，他还是有。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自己个人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你的话尽管再说多一点，起的作用并不太大。怎么样能看见所罗门当时没有给罗伯安一个好榜样呢？我们看老年人所出的那些主意，实在是体会神的心，他不仅是为了从事一个政治的管理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计策，他实在是体，他们实在是体会神的心思。神立王在以色列他的百姓中间，是为要叫这一个王一面是显出神的行政的权柄，另一面呢是借着这一个王来带进神的荣耀和丰富在神的百姓的中间。那么所以我们记得所罗门最先蒙神悦纳，是因为他求智慧去管理神的百姓，好像这个求求在神的心里了，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照管他的百姓。老年人如今所献的那个策略，你很明显的看见是把百姓从劳碌的里边带进安息，这是神的心，把人 从劳碌迈进安息，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老年人所做就是做在这个原则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记得，这是老年人本来就是势力在所罗门的面前。所罗门当时去这样重压迫百姓的时候，这是老年人有没有说话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批老年人实在会讲过话。但是问题在这里，那一个时候离弃了神的所罗门听不进去。那么这个听不进去就落在罗伯安的眼中。罗伯安心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们这一批人如果是有本领的话，我父亲总会听你们，我父亲没有听你们，你们大概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这个事实落在罗伯安的眼中的时候，现在老年人说这一句话，罗伯安也听不进去。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个人实在不能不回想到所罗门在神面前的那一段日子。开始他求智慧来管理百姓的时候，在神面前他是何等的蒙悦纳。但是问题坏就坏在这里，等他真的有了智慧以后，他就以智慧来作为他的一切，以致失去了在神心意里头的交通，没有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只是凭借着智慧去解决问题。结果呢，所罗门就落到一个地步，不仅是离弃神，而且是背逆神，惹神的怒气。那么所以罗伯安做完了以后，他看见他父亲所走过的路，最惨的是什么？所罗门走的路在神的面前是不对，但是以色列的博士却没有检验。哎呀，这个问题就很烦人。如果所罗门的路走的不对，神在那一个时候就给他一个对付，以色列的国势就下去了。哎，这样人心里头也许会苏醒。但神在那个时候没有让以色列马上就下去，当然这是因着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的缘故，但是人却没有体会神的心肠，总是以为神没有立刻的对付我们，还错不到什么地方去。那么现在罗伯安一来，问题都出来，说当那个老年人的话他听不进去以后，他就寻找另外一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去求问一下。这些少年人心高气傲，总是觉得你们不服从我们就不行，你们必须要服从我们，你们现在要不服从我们，我们就厉害的来对付你。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策略，就是说要罗伯安更厉害的去压迫那些百姓。那么结果事情就闹大，以色列就因此而分裂。 罗伯安在那一个时候就带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背叛了罗伯安。当然这个事情老早是在神的预告的里头，神也是这样的安排了，可以说是出于神的定义。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细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在这里。什么事情？神在什么时候做工？撒旦总是寻找机会，要在神的工作的里边提出他的掺杂来。那么当然，十个支派从以色列分开是神的定义。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当以色列人与罗伯安分开的时候，他们说的话不简单。我们看十六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系。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看到问题没有？分裂是可以分裂，因为那是神在哪一个时候来安排。神究竟要叫以色列家分裂到什么时候？圣经在这里没有交代。但是无论如何，以色列家的分裂是暂时的，不是永久，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因为先不说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光里头所看见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这个问题，以色列全家都要被神来召聚的这个问题，先不说在新约的里边我们所看到，就是站在当时的情形，我们也能看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称为雅各家，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完整的单位。神不是拣选犹大，神也不是拣选以色列十个支派的那个以色列。神的选召的里头，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从以撒到雅各，在雅各以后有十二个支派，但是这十二个支派是在雅各这一个范围的里头。那么因此我们就算是站在当时看到神允许这样的分裂，也只是一个暂时的光景，神以后怎样把他们再调成一个呢？我们如今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了，因为事情以后又发生变化，等一会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了。但是当他们这样分开的时候，他们所喊的口号就不对。他们喊的口号是什么？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我们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系，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好像是当时的情形，但是大卫家或者说大卫的份儿
耶西的儿子提到这些话的时候，这就不仅是犹大和以色列分开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神的旨意的问题，牵涉到神永远的计划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与大卫没有份，那么将来国度的时候，主所坐的那个宝座还是称为大卫的宝座，这个话还能说吗？如果那个时候不能说，这个时候也不能说。在神永远的计划的里头，大卫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他们和犹大的分裂不能说是与大卫的分裂，他们说要和耶西的儿子脱离关系，如果这个关系一脱离，他们也就是脱离神的管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里边的以色列人那个表现是有了撒旦的掺杂了，这一个掺杂把人心里头带到一个这样的光景里，我们这样做是对付大卫家，因为是大卫家与我们过不去，我们就也与大卫家过不去。但是这不是大卫家的问题，这是罗伯安一个人的问题。在神的百姓的中间，大卫的这一个根是永远不过去的。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当主这个被杀的羔羊带到神的宝座前的时候，那些天上的敬拜怎么说？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如果说与大卫没有关系的话，这个问题就越过了神的界限。是什么事情叫人越过神的界限呢？不是人的想法，是撒旦的掺杂。这一个掺杂要叫神的百姓永远和大卫家分开，这一个分开在当时的情形来说，就是我们不要耶罗伯安罗伯安做王。从属灵的实际上头去了解，这是要叫神的百姓从此以后脱离大卫家的关系，也就是说将神的百姓从神的计划的里头分隔了出去，这是对付神的计划。因此我们实在不能不在主的面前去留心一件事，特别我们看到底下刚才田弟兄也说了，耶罗伯安做了以色列王了以后，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正好是加重了这一个事实，等会我们再看。但是在这里先提出一个问题吧，属神的事物许多的时候我们只看见表面的东西，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既然是称为属神的事物，这里头并归脱不了有撒旦的关系。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要做工的时候，撒旦就来破坏；神来管教他百姓的时候，撒旦就在当中来造成更大更厉害的破口。无论如何，一个事实摆在那里，正面的侧面的，撒旦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破坏神所要做。那么等到那些人跑掉，罗伯安 曾经要发动那个军事的攻击来夺回那一个十个支派的国位，要把耶罗波安除灭。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我们看到犹大接受了神的管教，在这一件事情没有在这里提得很清楚，但是当神借着先知来说不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你们回家去吧，因为这一件事情是出于我，你们就是要去打的话，你们也不会打胜仗，不要打，我的意思是这样。但稀奇的弟兄姊妹们，你看犹大人连罗伯安在内听从了，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他们却是听从了。这一个听从对罗伯安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事啊！我们要提，我没有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读列王记的时候有没有对着历代志来读？应当是这样读，因为有好些在列王记里头没有提的事情在历代志那里就补充，那一个补充就把那个属灵的事实很完整的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看到历代志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因着这一件事情罗伯安在神面前有了悔改，罗伯安在神的面前承认神的一个管教。那么所以你就看见在这列王记所记载的，他们很听话就回家去不打仗，这个不打仗实在是说出犹大家在神的面前仍然是被纪念。那么因着这一件事情，历代志就告诉我们有三年之久罗伯安是敬畏神，罗伯安是非常的谨慎他自己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三年在神面前的回转和这一次神向犹大人说话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想，当罗伯安新兵要去打仗的时候正是气愤愤的时候，因为打仗以前他不是派了一个大臣去以色列吗？连罗伯安自己也陪着一块去吗？结果以色列人用石头把那个大臣打死，还要追杀罗伯安，你说罗伯安气不气？这个气怎么能下得了？我尊贵到一个地步是犹大王，你们是这样的轻视我。没有经过这件事，罗伯还没有想到要动刀兵去夺回那个国位，有了这一件事情，罗伯安就兴起那个军兵要对付以色列。在这一仗这样的那个情形的底下，神一说话他就伏下来，这个事情实在不简单。故然一面叫我们看见神一说话神的传病就来，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在神的面前肯接受这一件事。因此刚才我说罗伯安这个人，你说他好他好不到什么地方，你说他坏他也坏不到什么地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又好上好又好上坏。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一件事情上头罗伯安总是照着神的心思来接受神的安排。 那么这样一来，犹大和以色列的分裂就成了定局了。虽然这个是神的定义，但是无论如何不是神的命定。如果罗伯安是这样的继续的顺服神，而耶罗伯安在以色列那边也是好好的敬畏神，那么经过相当的年日，神会不会叫这两个国家再合一成为一个呢？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说会。那么现在在犹大这一边有了预备，但是在以色列那边却出了大问题。我们看到耶罗伯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人的本性是如何的可憎与可恨。耶罗伯安一做了王，不晓得他做了多久，他心里就起了一个恐惧。当然他起这个恐惧也不是说没有根据，因为每年过节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上耶路撒冷，还有每年都上三次，都上去三次。那么这三次啊，就占了一年的差不多四分一的日子。第一段这期去了大半个月，五旬节大概去的时间短一点，但是七月的那三个节期，哎呦，那差不多整个月都去了，都在耶路撒冷。哎呀，这样子一来，一年里面有差不多四分一的时间，众百姓都上耶路撒冷。那这样子，慢慢的，百姓就对耶路撒冷有好感，慢慢的，百姓就向犹大王产生那个归心的运动。可是这样子一来，我这个以色列的国位不是就没有了？人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当神借着示玛雅，是不是示玛雅？亚细亚。这个亚细亚去对耶罗伯安说话的时候，神的话是怎么说？你如果好像大卫一样的听从我，我就善待你和你的后裔，叫你能永久来治理我的百姓。那么神是这样说了，如果耶罗伯安是这样听从的话，神定规要照着他的信实来带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可以不必担心他能做以色列王多久，他所要担心的只有一样，就是我是不是能时刻保持自己敬畏神，听从神的律例诫命和典章。如果要担心就只有这一件事情，但是应该担心的耶罗伯安没有担心，不需要担心的耶罗伯安却在那里担心的要死。哎呀，他一想到自己的那个好利益的时候，一想到他自己的国位的时候，他就忘记了神是决定一切事情的那一个唯一的原因，他就想办法了， 怎么让能巩固我的国位？哎呀，他就想想什么，想出一个办法来，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就对众民说，这就是领你们祖宗出埃及地的神，从今以后不必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在地理上，方迪松刚才说一南一北，好像就整个的以色列警戒里头的那些人都受他这个安排来控制住。这个想法很聪明，不过很坏。先不说这一件事情怎么坏，先来说神和人的关系。神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给我们去留意到一件事情，神十分迫切的需要得着人，得着一些能带出他的传病的人，要得着一些能带出他的荣耀的人。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这样。那么以后神不住的在人中间寻找那些能带出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的人，一直到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一直到大卫，一直到以罗伯安做王的时候。这一个事实严格的说起来，一直到今天，神还没有停止要得着人。神不仅是要得着一个两个的人，神要得着许许多多的人。到了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神不仅是要得着人，神还要得着儿子，不仅是得着一个两个的儿子，而是要得着许许多多的儿子。那么这是从同一个原则里头来显出来的。总的一句话来说，神就是需要得着人。但是从历史上头我们看，神很不容易才能得着一个人。可是当神得着了那个人以后，那个人很不容易守住他在神面前被神得着的那个地位。我们真看到这些事情。扫罗神找到，但是两年过去扫罗就下去。所罗门神找到，但是没有太久所罗门又下去。现在到了耶罗波安，开始的时候耶罗波安还能顺顺从从的活在神的面前，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又来了。这一种情形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有些时候我心里头真是替神有点难过。那么神很不容易才寻找到一个人，但是这些人好像都不体贴神的心意，而过不了多久就下去。那么当然我在那个时候替神难过的时候，也在主的面前上主求恩典。哎呀，我说主啊，千万不要叫我也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哎呀，你很不容易的寻找到一些愿意拣选你的人，等到你的恩典从这些人身上显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又在恩典中当中坠落。我们是在看见历史到今天这种事情是太普遍， 我们求主真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当然这些事情神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从亚当的生命里头出来的总不会有好东西。大卫实在是蒙神怜悯的一个人，他没有基督的生命，他仍旧是活在亚当的生命里，但是因为他真是有那个绝对拣选神的心，在那一个时候神的圣灵就帮助他一直去胜过那一个从亚当来的生命。他究竟整个历史里只看见大卫一个人。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到了新约的时候，神预备了基督来做人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都从基督接受了生命，又凭借着基督的生命来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我们这些人读旧约的时候，你我虽然读到神所寻着的人到了一天都下去，但是我们今天却不能拿旧约的那些历史来做我们的借口，不能拿旧约的人物来做我们的榜样，来做我们的那个愧露良心的根据，不能。他们下去因为他们没有基督做他们的生命，我们今天下去我们就比他们更差了，因为我们是有基督做生命的人。那么这是一点感想，回到这个历史的本身里头去。那么耶罗波安做这样的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坏，人一想到自己的时候，人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要保护自己，但是这一个保护实在是太坏。坏在什么地方？我想弟兄姊妹们，从表面上头你能看见一件事情，他造那两个金牛犊陷百姓在罪里，那么这个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这一件事情，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以色列灭亡还是那样的捆绑着以色列。那么这一件事情神一提起，神就定罪。以后我们读你就发觉这样的话没有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那罪里的那罪，神很重视这一件事情。为什么神重视这个事情？表面上看来就是说以色列人拜偶像去了，但是不仅是拜偶像那么简单，后来犹大也拜偶像，所罗门也拜过偶像，也跟着他的妃嫔去拜那个米勒公，去拜这一个拜那一个。神有没有那么厉害的去责备所罗门？当然是责备，但是没有像责备耶罗波安这一件事情那么严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是把我个人所领会的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头一件事情，耶罗波安做这一件事情赌摔了 神的百姓合一的条件的可能。他把这个事情一做，以色列人和犹大要重新合一就困难得多。以前因着一个耶路撒冷，因着那一个圣殿，因着他们守耶和华的节期，他们重新成为神的在地上的一个完整的见证。问题比较简单一点，但是现在这样一弄，他们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再过一段年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两个不同的民族。在这样的情形的里头，要他们重新来合一好像没有根据了。还要说这一件事情太严重，那么这是一点。第二，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他们造这个金牛犊，在耶罗波安的心思的里头，也许只是为了要保护他自己的那一个王位，但是他却没有晓得他这样做是做在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里。这个错误是亚伦曾经做过的，历史应当叫耶罗波安灵里头有一点的苏醒，但是耶罗波安当时没有苏醒，他还是一意孤行的这样做下去。那么因此在造这个金牛犊的事情，是不仅是一个偶像的问题，而是一个代替神的问题。在这里头发生两个问题，第一，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一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这是一个代替，叫人的眼目看见这个金牛犊的时候，心里头就觉得我是在那里看着耶和华。他们来敬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心里头却是在那里说我是在敬拜耶和华。这是一个代替，这一个代替是神所不能容忍。另一点，这个金牛犊摆出来说是耶和华，那是为耶和华照相，这又是抵触十条诫命里头的一条。神说不能造任何的像，上天的和地下的都不能以那些东西来为神造一个像。但是现在耶罗波安他是这样做了，这样一做就把神从神的百姓中间挪移了。虽然外面说这就是耶和华，但事实上头呢，耶和华却不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件事情是耶罗波安一个人的想法吗？岂不是这个事情的背后是撒旦在那里的挑动吗？显然是撒旦在那里的挑动，因为这一个事情的结果是叫神的百姓眼睛不再看耶和华，是叫神的百姓不再纪念耶和华，叫百姓的心里头 给这个金牛犊来代替了神的地位。这样的工作不是人所做的，是撒旦所做的。撒旦现在借着耶罗波安做了一件事情，非常的成功。从今以后，以色列人就不再敬畏神，以色列人就不再寻求神。在他们的心思里头，他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了神。后来以色列人被掳，亚述人又把另外的一些民族搬到这个以色列来，造成了后来所称为的撒玛利亚人，这些混血的人。你就看见他们仍然是守着耶罗波安所造成的这个错误。他们敬拜神，他弟兄姊妹记得在约翰福音四章里边主和那个在叙加井旁和那个妇人讲的话，而我们的祖宗说我们敬拜要在山上，你们犹太人说是要在耶路撒冷。你看到那个影响一直存留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还没有过去。你就看见这些人心里头用别样来代替神到了一个何等严重的地步。更重要的一点，你看到撒旦的诡计，刚才说的堵塞了神百姓合一的那个路，就在那个叙加井旁，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那一段记录里，我们不是看到那里头有一句话记载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人从来没有来往。为什么没有来往？犹太人觉得这些人不是以色列的后代，但是他们自己却以为自己是雅各的子孙。这些事情一照射来的时候，你就追起那一个原因，你没有办法不看到这一次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是做得何等的愚昧，完全是给撒旦所用上的。因此我们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你看好像是神的百姓在地上如何经过他们的年日，事实上头你是看见他们的历史背后那一个属灵的战争。那么好，我们再回到历史里头去。那么他们代替了神了，同时呢，耶罗波安这样一做，就等于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这一个新的宗教把神的百姓完完全全的隔离成两个不同的体系。如果用人的话来说，这是属于文化的问题。他现在在他们中间，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这个文化一生根了，就献祭了不同文化的民族有任何的沟通。你看见他创立这个新的宗教，自己定一个节期，自己安排那个献祭的秋坛，自己定规了那一个做祭司的那些人物，全然是一个新的系统。但是这一个系统一摆出来呢，是把神的百姓和神完全的隔裂。那么这是又一件事情我们所注意到的。当然整个的来说，耶罗波安是为了自己，但事实上头他这个为自己的打算却给撒旦所用上了，来做了一个对神和神的工作非常厉害的破坏。 我们参照那个历代志来看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件事情，耶罗波安不做这件事情，他的国位倒是非常的稳定。当耶罗波安做了这一件事情，他的国位反倒出了问题。远处来看，神的责备就已经来了。他说你这样背弃，你只能，你的家在以色列做王只能到第四代。那么这是从远处来看，从近处来看，我们从历代志那里你看到一件事情，当他这样子一安排这个新的宗教的时候，分散住在以色列各地十个支派地里头的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全部都离开以色列而上耶路撒冷，不仅是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上耶路撒冷，他们心里头归向神，连许许多多心里敬畏神的十个支派里头的人也随从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到犹大去。这个事情一发生，你就看见耶罗波安的国位就受了威胁。耶罗波安不这样做，他能抓住神的应许，安安稳稳的蒙神纪念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自己一冒出头来，自己要用办法保护自己的时候，事情就比他所想象的更坏。我刚才一直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说，相当年日神会叫这些百姓重新的合一，当然在以后我们看见神一定做这个事情。如果耶罗波安不这样坏的话，如果犹大那边的百姓他们也是转回归向神的话，我们不晓得神以后用什么方法把这两分裂的两个国家重新调和起来。但是起码我们看到，刚才当耶罗波安做这个愚昧事情的时候，那些敬畏神的人都回犹大去，叫犹大得了坚固。我们就看见神自己在那里吸引他的百姓回到他的心意，但是非常可惜，历史到了那一段日子，在犹大罗波安也不算是怎么拣选神的人，在以色列耶罗波安更是一个败坏神工作的人。因此我不得不要再回到那样的一个感想，神何等不容易才得着一个人，但是被神得着的人常常不爱惜自己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很轻易的就离弃了神，很轻易的就自己破坏在神面前蒙恩的地位。十二章里头两个王都有这样的历史，我们求主给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不仅是看见当时的一些属灵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看见我们今天如何从其中得一点的提醒，免得我们走进他们所走过的那个错误的里头。我想就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么一些，
对不起，刚才还没到，刚才纯粹的历史呢还容易看不到，但在十三章的里头呢，除了
一个历史的事实的本身之外，十三章不是孤立的一件事来的。十三章所发的事情的发生是和有一个很紧密的相连的关系。刚才弟兄姊妹在交通的里面都多多少少带出到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发生主要是为了耶罗波安这个人，或者说是主要是为了以色列这十个支派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完全的转回，神是透过这件事去挽回以色列。你就看见神对他所拣选的人，神的心是多重的摆在他们的身上。以色列的失落在当时来讲已经成了定局了，在人看来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机会可以再转回。神看不看见？神当然都看见。神可以哎呀算了，既然都已经成了定局，就等候第四代那个应许废去了罗波安的家，那就完了，耶罗波安的家就完了。但你在这处看到一件事情，神眼里面所看的不是仅仅是耶罗波安的家，而是看过十个支派神的百姓。为着神的百姓，神做了这处一件事，从犹大差遣一个人去到以色列，去到伯特利，来呼喊，来发出警告，固然是为了挽回耶罗波安，但更重要的是挽回十个支派。上一次我们都看到，因为这个幽坛的设立，这个代替神的偶像的设立，那些清心等候神的人都脱离以色列来转向犹大。如果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以色列可以说是没有机会再悔改，因为清心等候神的人都已经不再留在那处。虽然在以色列中间不再有人能够给神用，连那个老先知都是，正如刚才弟兄教通就指出这一点，当清心仰望等候神的人都转向犹大的时候，这个老先知竟然可以安然地继续停留在以色列。他不是留在那处作神的见证，而是在那处默然不语，失去了他那个作用。尽管环境上面好像以色列没希望的，但是在神的眼里面，神一直为人存留希望。在以色列中间没有办法有人能够为神讲话，神就从犹大差遣一个人去讲话。所以整个十三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下面呢，这个历史的事实就发生了。整件事情那个重点就摆在这个神人那里。我个人觉得顶宝贝的就是这个神人，他的生同他的死都成了神的见证。当然刚才弟兄姊妹一路提到那个神人的死，或者狮子咬死，为什么是狮子咬死，其实这些完全都不需要碰的问题来的。因为什么的方法去完成神的心意，那个不是主要的问题来的。主要的问题是神的心意的成就，那个重点在哪里？ 我们看地图，我们看耶罗波安很攻心计，他设立两个丘坛，摆两只金牛犊，一个在撒玛利亚，那是他的京城，另一个就摆在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犹大和以色列的边界。好像他心里面想到，你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你总要经过那个地方，经过的地方你碰到这个称为耶和华的金牛犊的时候，你就可以留在那处，不用 上耶路撒冷。当然这个是很攻心计，甚至知道我们看到他不仅仅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上坛，他自己亲自去到伯特利那个坛，去那处献祭烧香，有他自己的作用在那里，王亲自来检查这件事情，你其他的百姓敢不敢背逆王？由于老先知的存在，我们晓得当时除了逃离以色列的那班人之外，全部都服了耶罗波安的那个核制。但是从犹大来这个神人，我们感觉得到他，他进入以色列，同埋一直他死在伯特利，都成了神自己工作的一个见证。当然他死在伯特利那件事不够美，但是你看到他的死仍旧是神自己所用来对耶罗波安讲话的一件事。因此对一个在神的计划里面活的人来讲，尽管这个神人有少少不美，但仍然不失为神所用的人。我们看细致的更多，神差遣神人去伯特利，他就去，一去到的时候指着个坛就发 就宣告。当然这个是神人的勇气，但我们看见神人的勇气的背后是什么呢？上面我们说神为他的百姓存留悔改的机会，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又看见神为着他自己的名和他的荣耀，神亲自要出来争战。在神亲自出来争战这件事，就供应了这个神人那个大无畏的勇气。你估他知不知道他这样指着个坛来宣告的时候他的结局是什么？如果神不拯救和神不保护的话，是人都知道那个结局。在平常那个结局已经是不简单，何况如今是王自己在那里，这个结局马上就出现。但这个神人根本就没有理会到他自己是生抑或是死的问题。当他接受神的差遣要去伯特利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生命交了出去。神刚才田地交通到他吃完饭备上炉，那就去了。虽然前面没有交通出那点东西，但我一路读的时候，我就一路觉得神人尽管知道他因为那个自己的愚昧而引来一个不美的结局，但他仍然是坦然地去接受那个结局。这个同埋他去进入伯特利的时候呢，已经把自己交了出去呢，是有直接的关系。他把他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成为神为他的名征战的那个器皿。当他宣告了这类的事情的时候，耶罗波安在坛上面当然不能忍受这个这样的情况。你不尊重这个坛，你都要尊重我这个王。但是事实上面呢， 神人所作的，既不尊重他是王，亦不尊重他所作。原因就是说，你离弃了神，你背逆了神，你不尊重神的时候，神就不尊重你。所以耶罗波罗没办法能够忍受这个这样的事实，所以他就伸出手来要叫人去捉住他。捉住他做什么呢？等他杀了他都不用问的。但是奇妙的事在这里，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显出了他对耶罗波安的对付，当场叫耶罗波安蒙羞，同时又显出他对他所使用的人的保护。耶罗波安洗一身的出来立刻枯干了，不安收不回来，硬了。他就作为一个王发出一个命令要去捉一个人，而结果那个人就没办法捉得到，而他自己反倒在那处就蒙受了羞辱。神明显在以色列众人的眼前去羞辱耶罗波安，要叫众人都看见一切背逆神的人的下场就是这样。但是更宝贝的就是他在说显出他对他所使用的人的保护，在我们心里面很深的体会得到，当人为着眼见的事物去顾虑的时候，你没办法走得上神的路。但当人把自己交出去给神，而选择神的路向前走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事实一定出现的，就是神负责。在当时你看这个神人要有什么可能逃避耶罗波安的暴杀，从人的角度去看没有条件，完全没有。你进入伯特利，你要作这个功，你要为神显明这个见证，你的结局就是死。但感谢神，神的保护显出来的时候，神人不是要面对死，而是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权柄，要叫耶罗波安当面就遇见神的作为。这个这样当面遇见神的作为，令里面若果是略有的这么多苏醒的，耶罗波安都会回转，因为那件事的确是太大。而大到呢，当耶罗波安哎呀心里面好像觉得我得罪神，神人啊，你为我祈祷求神医治。耶罗波安神人亦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他手就复原。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神在那处做的，神用耶罗波安碰到神那个又真又活的那个性格，或者说遇见神又真又活的那件事。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岂能用金牛犊来代替？尽管你将那个金牛犊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这个这样的代替除了更厉害的得罪神之外，绝没有任何的条件是让那个金牛犊去代替神。神做了接连做两件事情，叫耶罗波安碰见神的所事和神的所作。所以当时耶罗波安不知道的心情是怎样，一定很复杂，要宣布取消这个金牛犊的坛，似乎又未曾那么甘心。你说不宣布金牛犊的坛取消而承认耶和华是神，事实上面他也不是那么乐意。但是当时这么尴尬的场面， 怎样落台？耶罗波安聪明，他转过去要去接待这个神人，就好像轻轻地把这个尴尬的场面就带了过去。谁不知人以为聪明的事，在神的面前就带出第三次的蒙羞。神又说我不接受你的邀请，不说话只是你同你吃饭喝水那么简单，你将你的国的一个半皇宫的一半给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神禁止我这样做。神为什么禁止我这样做？因为你做的事情做得太愚昧，整个以色列都被你污秽了，在以色列里面一切的事物神禁止我去沾染，神要求我有个绝对的分别。现在神这样要我做，是要你看见你只有悔改一条路可以行，除了这条路之外你没有别一条路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再选择得上去。哎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很佩服这个神，佩服他在神的面前对神那个绝对的拣选，佩服他在神的面前就用他整个的人摆出来去叫耶罗波安和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喜悦和看见神的憎恨。他还说神这样吩咐我，水不喝得，饭不吃得，而且还不可以走原来那条路回来，好像走原来那条路回来重复两次经过那条原路都好自受会受到玷污，这样要走一条新的路。总之你去就是去作成神所托付给你的，向前直行就是。当然这番的说话我们听今天读来的时候就轻描淡写的觉得，但你站在耶罗波安那个立地位上面，你就看到这番的话很不简单，句句话个个字都好像黄蜂的针咁嚟刉到你，刉到佢心里边。哎呀，佢会想到唔通我耶罗波安喺呢个地方冇一样嘢系啱嘅，冇一样嘢系对嘅，样样都喺神嘅面前系成为可憎嘅。佢或者唔一定系咁样想，但系事实上面喺神嘅眼里边，耶罗波安嗰个情形同佢嘅所有同所事系落到咁可憎嘅地步。这个神人就走，这件事情就传到那个老先知那里、老先知听到我十分相信他，佩服到这个神人不得了，因为应该是他的工作而他不敢做，而现在神人来跟他做了，他很佩服，很佩服，就是因为这个这样的佩服，或者说这个这样的因着这个神人所作的好像将他那种的热心都挑起上来，喂，人的热心一挑起上来，人对人的佩服一挑起上来，就害了这个神人、他就去追到这个神人，就跟他讲一番的说话，弟兄姊妹都刚刚先交通了出来。看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实在是为那个神人有些不值，因为离开伯特利而回转犹大不需要太多路程，弟兄姊妹你翻地图看你就看到就在边界上面，如果他失这个神人呢，他不理会任何人说什么话，直接就向犹大回转，他很快就可以回到犹大脱离以色列的境地。但是或者这个神人 这个老先知又追得快，他都还未曾越过边界就追到他，然后就跟他讲了那番的说话。那番的说话当然这个神人呢自己要负责了， 我哋读落去嘅时候，你亦真实能够体会到呢个情形。从犹大去伯特利，虽然唔系好远，唔知佢喺犹大边个地方去。如果从耶路撒冷上伯特利，唔系太远。但若果喺希伯伦上伯特利呢，就几远？圣经系冇讲佢喺犹大边个地方去，究竟系从犹大国去，还系犹大地去？如果从犹大地、犹大国去呢，咁从便雅悯嘅境内出发过耶路撒过伯特利呢，路程都短啲。如果话从犹大地去嘅话呢，就起码要穿过咗成个便雅悯地，然后至到伯特利。啊，姑问佢喺边个地方去都好啦。这个咁嘅路程去同埋翻，而又话喺路上面不能食饭饮水，人真系会有困乏。这个困乏呢，就造成咗呢个神人受骗嘅嗰个基础啦。换一句说话来讲，就是说当人的眼睛一转过来注意个人的需要的时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老先知跟他讲过翻的话，他仍旧是持住神自己所讲的说话，说神吩咐我不能留在这个地方吃饭饮水。老先知他说 我都是先知，神都跟我讲话叫我叫来请你，而且神还特别打发天使来添，属灵的话一摆出来，人就很容易受到摇动。在时候张弟兄、李弟兄、袁姊妹们很容易就想到在中国大陆里面的教会。你说中国大陆里面的教会那班所谓三字会的人 去搞垮了神的教会，你会真的讲，真的好像讲这句说话出来讲，就是说你如果不听话的时候就杀了你，你会真的讲得这么露骨的？他用一套属灵的话来跟你讲，哎呀，讲到你都点头点脑，是我是这样做都够属灵。可怕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用属灵的话那个外壳来掩盖住叫人的心背弃神的那种的阴谋。当然这个老先知他没什么阴谋，他仅仅就是太佩服这个人，能够跟这个这么佩服的人来有拉一些这么多交情，他都是开心，他都是舒服的。所以你看到下面啱先，安妮话佢唔明白点解要咁讲，就系咁，就系呢个心情。吓、死能够同埋佢撞埋一齐，我都开心，因为总系同佢接近多啲咁多。但无论点样都好，改变神嘅话，改变神嘅心意，就系一件非常严肃嘅事情。